主啊，你有这么多的诗歌来感动我们。主啊，在诗人过生日的时候只唱一首生日歌，主啊，唯有你我们有唱不尽的诗歌来赞美你，赞美你的降生。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是你从高天之上荣耀的宝座上降卑为人来到世间。主啊，你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主啊，你用你的生命来拯救我们。主啊，你完成了父神的救恩，回到父神那里去，为我们在父面前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呼召。当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让我们跟随你。你在世上的拯救就是改变了我们人生的方向，让我们从一个罪人成为一个有你样式跟你成圣的人。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你又呼召我们到世上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把我们得到的祝福借着我们的生命传给更多的人。主啊，这是何等的拯救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愿今年的圣诞节，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重温你来到世上的信息。主啊，让我们从你的信息当中来得到人生的启示。当我们奔走人生的路的时候，让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我们满有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你的话语，传讲你的信息。主啊，用我们的今天这一个多小时的敬拜的时间蒙你的悦纳，愿你在我们当中丰丰富富把你的祝福降下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圣诞快乐。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这个新年马上就会到了，所以这是一个一年当中最喜庆的日子。那很高兴今天我们是主日，我们在一起来继续的庆祝我们救主的降生。上个礼拜我跟那个酋长老联系，我知道上个礼拜酋长老在这里讲了另外一个圣诞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因为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得到很多的礼物，那么我们得到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从天上来的降世为人的这位婴孩。因为他的降世为人改变了我们人类历史的方向，让我们从没有希望走向灭亡，让我们能够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借着父神的恩典得到永生。那当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圣诞节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节日气氛的一个节日。那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社区，我们都看到家家户户都装饰着圣诞树有很多彩色的灯，那在街上在家里到处都是圣诞音乐，那这是有浓浓的圣诞的气氛。那我们现在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这个圣诞节不仅是在美国庆祝，不仅是在欧洲庆祝，在全世界都在庆祝。我们住在美国的人可能有一点忧虑，因为在我们住的这个世界里好像圣诞节在逐渐的在变味儿。那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新闻的报道，那就是有的人不愿意过圣诞节，所以呢他们做出了很多的改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当你去圣诞节的时候购物的时候，那些店员或者是你工作单位的老板跟你祝贺的时候，可能不再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那他们改成说Happy Holidays， 那把圣诞快乐改成节日快乐。那我听了一首诗歌，是一个很有名的唱福音歌曲的歌手，他唱了一首诗歌，他唱过很多令人兴奋的那个非常有激情的赞美诗，但是他唱的另外一首诗歌呢，就是圣诞的时候他唱 Happy Holidays。 那 Happy Holidays 歌词里边其实最终还是有圣诞快乐，那我就很不解，我就想为什么一个唱福音歌曲的一个基督徒的歌手，为什么专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里边虽然有圣诞快乐， 但是整个的歌不再是圣诞快乐，变成 Happy Holidays。 后来我了解到，恐怕我们不断的在往后退，第一步不说这个 Merry Christmas， 不说圣诞快乐了，因为呢会得罪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不过圣诞节，不庆祝救主的降生，所以他们只是过一个节日，所以变成 Happy Holidays。 我听说在现在又要再退第二步，就是连 Happy Holidays 都不讲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位福音的歌手那么用一个 Happy Holidays 的题目然后来庆祝圣诞。那么我们看这个世界在文化的这个角度是一步一步的在往后退，这个是我们不愿意看见的。可是呢，如果我们放眼看全世界，我们发现呢越来越多的地区在庆祝圣诞节。那各个地方在庆祝圣诞节，这是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胜利呢？其实你可以说是一个胜利，因为救主降生的信息借着圣诞节可以传得更远。但是呢也并不是那么乐观，因为你发现圣诞节的信息在改变，那么圣诞节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商业的节日，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大量商品的促销，购物成为非常疯狂的一件事。那么这样一来，圣诞的信息越来越被那个商业的信息所取代，所以这不是一个令人乐观的一个消息。但是我们怎么样作为基督徒怎么样看待基督看待圣诞节呢？我觉得圣诞节是一个文化，当我们过一个节日的时候，这个节日承载着一个核心的信息，但是呢它表现出来节日本身是一个文化。当我们每年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都庆祝一个节日，那么这个节日有它自己的特点，这个节日要装饰什么东西，要听什么样的歌曲，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要吃什么样的食物，它带着什么样的风俗，这个层面实际上呢是文化的层面。圣诞节是一种文化，从前中国不过圣诞节，但是现在中国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都在过圣诞节，不一定知道圣诞节的核心的信息，但是圣诞节作为一个文化，那个色彩在不断的传播。可是呢一个节日它还有更核心的内容，更核心的内容就是它所带来的信息。那圣诞节核心的信息就是圣婴的降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借着童贞女玛利亚变成人，他是上帝的道，那么道成了肉身，化作一个有血有肉的和我们一样的人，给我们带来天国的信息，为我们成就救恩。那么我们庆祝圣诞节就是庆祝神道成肉身变形为人，那么救主来临，借着童贞女来到这个世上，这个是圣诞最核心的信息。那么核心的信息形成了文化，文化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演变，所以在文化的层次可能不断的在改变。可是呢我们真正有信仰的，我们看重的是节日带给我们的那个本质的信息，因为信息才是我们的信仰。那么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色彩，不同的地区就有不同的色彩，那么这些色彩实际上就是文化。当我们考察世界的样式，这些文化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个简单的问题似乎隐藏在我们众多的观点当中，但是我们拨清了云雾之后发现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我们会发现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是很像的，塑造他们的这些颜色这些文化是非常相像的，比方说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你怎么样去看这些国家这些世界，好像他们的色彩他们的文化非常非常的相似。如果你再去看阿拉伯、也门这个甚至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那么你看 他们的世界好像是也是一个同样的颜色，是一种非常相似的文化。那你有机会如果到东南亚去，我最近曾经有两次到东南亚不同的两个国家，那我就会发现，哎，这些国家真的很相像。那在他们的大城市里，不断的你可以看到那些寺院，佛教的寺院，那么人们的生活习俗，那么这个世界被塑造的那种样式，真的又非常的相像。所以你考察了这些事情之后，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来，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塑造了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看上去的这些文化，这些世界的样式是什么塑造的。其实不难发现，是我们的信仰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基督信仰就塑造了像美国、像英国、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文化。那么也门、阿拉伯、这个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是回教的信仰、是伊斯兰的信仰塑造了这样的世界。那么佛教塑造了东南亚，像缅甸、像印尼、像泰国这样的文化。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个世界实际上归根结底是被我们的信仰所塑造。那么我们的信仰其实在这个世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节日也好，一种文化也好，它是被一种信念所塑造的。这个信念是带来的信息，是我们过一个节日也好，我们庆祝某一些传统也好，它本质的信心是那种信仰的信息。这种信息演化成文化的色彩，所以塑造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那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那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庆祝圣诞节，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们应该怎么样庆祝呢？其实不是随从世界的潮流，我们是认识它本质的元素。如果我们退回去看一看历史，其实基督徒所庆祝的最典型的节日实际上是复活节，而不是圣诞节。如果你们了解更多的教会的话，你也会发现庆祝圣诞节在基督的教会里边并不是观点一致的，实际上是有不少的争论。有的教会是一直坚持不庆祝圣诞。为什么不庆祝圣诞呢？因为和圣诞节的来历有关。圣诞节这个日子不是圣经里指示的，这个复活节在圣经里可以准确的找到它的计算日历的计算方法。所以我们每年所庆祝的复活节都是我们主复活的准确的那个日子，可是我们所庆祝的圣诞节并不是我们的救主真的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那个时间。圣经里没有记载这个时间，清楚了记载很多关于救主降生的细节，但是没有讲是在什么时间。实际上不太可能是我们现在每年庆祝的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日子本来是异教的节日，是罗马人庆祝太阳神阿波罗的一个日子，从前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太阳神的节日。但是呢，在教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认为这是教会非常成功的一个宣教的策略。那么教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多人庆祝的一个异教的节日，他们为了扭转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的一个风俗，他们教会开始决定，我们就在同一个时间庆祝救主的诞生。虽然圣经里边没有指示我们救主是哪一天诞生的，但是那又何妨，我们就选择这样一个日子。实际上这个策略成功了。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以后，恐怕很少有人在12月25号还纪念阿波罗，太阳神阿波罗。那么这一天全球都在过圣诞节，这个圣诞节就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用这样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大部分的教会是接受庆祝救主的诞生，不在乎哪一个日子，在乎我们所庆祝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更重要的是庆祝的这个节日它本身的关键的信息是什么。在我们今天的 典型的西方的圣诞文化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元素和我们的信仰和圣诞的关键信息其实没有关系，包括圣诞树，包括圣诞老人，有很多东西是加进去的元素，这些元素也非常的精彩，吸引了很多的人，但是呢，这些不是关键的信息，这是属于文化的层次。可是呢，我们要回到真正的信息。那今天我们读一节经文，我们读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我们从这段经文看看圣诞带给我们的关键信息有哪些呢？请大家跟随屏幕或者是翻开圣经，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8节到25节。如果大家准备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吧？请我们一起开口来读，一起来。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这是在圣经当中关于耶稣降生的记载当中的一段。耶稣的降生在圣经当中只有马太福音和约瑟和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个出生时的情形。那么这是第一段，这一段是天使向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传信息。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它给我们一个焦点的问题，这个焦点的问题是关乎这个婴孩的降生的。那么圣婴的降临这样的一个信息带给我们哪些人生的启示呢？这是我们读这一段经文要思考的焦点的问题。那么沿着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有三个方面的人生启示。第一个方面是用一个词汇叫做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没有出现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但是道成肉身的意思表现在当中。这个词是另外一位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当中所使用的一个词。那么马太没有用这个词，但是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道成肉身的意思在这里。第一个信息是道成肉身，第二个信息出现在刚才读的经文里，天使跟约瑟说，你的太太从圣灵怀了孕，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耶稣是第二个信息，耶稣是一个犹太男孩的一个普通的名字。这句话在希伯来话当中它的意思是上帝拯救，是神拯救。所以呢，借着耶稣传给我们第二个信息，这是关乎圣婴降临的第二个信息。还有第三个信息，在约瑟的梦中他看见异象，这个异象报给他他的未婚妻要生一个儿子。那么他想起来这个是在旧约当中神借着先知曾经预言的，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她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所以以马内利是第三个信息，第三个信息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在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有三个关乎圣婴降临的信息，或者说这三个信息都是我们今天庆祝圣诞所应该认识的真正的信息。第一个是道成肉身，第二个是耶稣神的拯救， 第三个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看看这三个信息带给我们哪些人生的启示呢？我们先看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神来到了人间，上帝是个灵，他不是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他住在高天之上，他不住在人间。可是呢，我们的上帝来到了人间，用约翰的话说叫做道成了肉身。道是上帝的话，也是上帝的真理，上帝就是真理，所以上帝把真理化作了一个人，化作了一个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向我们传递信息，给我们做生命的榜样。这就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是 incarnation。 那么上帝道成肉身就是神来到了人间，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这个信息里我们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看到，第一，道成肉身是经过天使传信，天使传给约瑟这样的信息。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整个约翰福音，整个马太福音就是上帝从天国向人，向地上的人发出了呼召，那么进入上帝的同工，就是他的大使命当中去。这个呼召最早的信息是借着天使传圣婴要降临的信息来到了人间，所以呢，他借着天使传信。我们看天使传信不仅在马太福音当中，也在路加福音当中。那在路加福音当中是更明确的一个天使传信，那么这位天使是有名字，叫做加百利，他是一位天使长，受神的差遣，他来到人间，向玛利亚来传送这个信息。在路加福音里边，天使加百列向童贞女玛利亚传信息，用的方式和我们这里主的使者向约瑟传信息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方式。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加百列就推门进入了玛利亚的房间，直接向玛利亚讲话，所以是在他醒着的时候，在他真实的生活当中，天使介入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不同的方式，这里没有说这位使者的名字，有可能是加百利，也可能是另外一位使者，但是他说是主的使者。主的使者我们的理解是天使。其实在圣经里，天使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天使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信使。在英文当中有人的名字叫 Angie， 或者叫做 Angel， 或者叫做 Angelus， 这些名字都是从希腊文天使这个字来的。这个字到英文当中 Angel 也好 Angelus 也好，都是天使的意思。那它的形象就是长着翅膀的，一看就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可以化作人形，但是他是有翅膀的，他是可以飞，从天可以来到人间。可是呢，在希腊文里边，这个字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希腊文里边 Angelus 这个字叫，或者是也许发音应该是 Angelus， 那么这个词实际上就是一个信使的意思，是一个使者，一个前方打仗的指挥官派一个信使回去向朝廷报告，那这个信使就是 Angelus， 他就是一个使者。所以呢，主的使者，主是在天上掌权的神，所以呢，主差遣一个使者来，这个使者当然就是我们所看见的长着翅膀非人类的这样的一类的使者。所以呢，这是一个超现实的，那么他又用一个超现实的方法向约瑟传信息。约瑟在睡梦当中，主的使者以异象的方式向他显现，那么这是一个超现实的方式。但是不管是用现实的方式还是超现实的方式，在这里都告诉我们，天使传来了天上的信息， 所以这位圣婴的降临是天上的计划。那么传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有童女降生。所以当主的使者在约瑟的梦中显现的时候，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他传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童女生子的信息。童女生子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人类社会，人的生理是按照上帝创造的规律在运转，所以呢，男女结婚才可以生子。一个没有结婚的未婚的女子怎么能够怀孕呢？这是一个神迹。有的人被这个神迹所绊住，就不能够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那有的人做不同的解释。童女生子这里边也提到，22节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是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第七章的内容。所以先知以赛亚被圣灵所感动，他说了预言，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在当时犹大做王的是亚哈斯，亚哈斯做王的时候，以兰王、以法莲再加上北国的以色列，他们联合在一起要攻打南国犹大国。所以呢，亚哈斯和他的国民都极其慌张，心猿意马。在这个时候，上帝差遣他的先知以赛亚去传消息，他说你要在路上等亚哈斯王来，来了以后你要告诉他我给他传的信息。当以赛亚给亚哈斯传信息的时候，他说这是主给你传的信息，你可以求一个兆头，那么借着这个兆头你可以知道我向你传的信息是信实的。可是亚哈斯说，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我的主。那么这个时候以赛亚就替他说，他说你让主心焦还要到何时呢？他说既然你不求，我替你说一个兆头，而这个兆头是耶和华王耶和华神亲自显现给他的。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他说等到这个孩子知道弃恶择善的这个年龄，他一定要吃奶油和野蜜和蜂蜜。那么这就是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应验的时候，亚哈斯王就必知道耶和华向他传的信息是信实的信息。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看这个预言实际上是双重的预言。当时就发生一件事，这件事就在亚哈斯王听到了这个兆头不久，没有多少年就会实现。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童女生子，生了孩子的名字就叫做以马内利。等到这个孩子长不大，长得不多多少年的时候，他能够弃恶择善的那个年龄，那么那个大地上就有很多人养出奶牛来，所以这个孩子可以吃奶油，那很多人养蜂，他可以吃蜂蜜，那么这个事情就应验了。可是这只是一次的应验，这是很近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更远的，它是一个双重的预言。这个双重的预言，刚才我们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第七章，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当以赛亚继续的讲上帝的预言的时候，他突然话锋一转，他说那些北国的国家侵略了犹大以后，他们有什么样荒凉的情形。然后接下来他说，以马内利啊，你必张开你的翅膀飞翔到这样的国土，到南国来。那么这个以马内利是谁呢？这个以马内利是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同在就临到了上帝所应许的这个国土。为什么以赛亚在这个时候提到以马内利呢？因为这就是那个兆头，第一次的应验所生的那个孩子。但是真的是那个孩子吗？如果真的是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在荒凉的大地他就降临在这个土地上？这里不是说的那个有童女生子的那个孩子，这里边讲的是上帝的同在，是耶和华王、耶和华神的同在。到了第九章，我们大家熟悉的经文就出现了。以赛亚先知继续说，他说因为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必有一子赐给你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里边说的婴孩是谁？从第七章到第九章没有提到别的婴孩，只提到必有童女生子这样的婴孩。可是这样的婴孩，即使他是王家里生出来的王子，他怎么可以这样的描述呢？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要被称为，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然后呢，然后他是这个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怎么会这样？这个婴孩一定不是当初所生的那个婴孩。这个婴孩再往后看，这个就是弥赛亚的预言，就是那位要来世上救苦救难的上帝的儿子，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的这个预言是一个双重的预言。这种双重预言的方式在旧约的先知书里边不止一次的出现，这里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方式。以赛亚用希伯来话，用希伯来文写出来这样的预言。在他的希伯来文当中，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童女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就是它可以指一个没有结婚的处女，那么这是一种理解。另外一种理解呢，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就可以把她叫做童女。所以换句话说，一个结过婚的女子和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女子都可以被称为童子。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所提到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其实指的不是一个神迹，不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人就突然怀孕了，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他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所以他生出孩子来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而是一个兆头。他生了这个孩子要叫以马内利，等这个孩子长到一定的年龄，知道弃恶择善的时候，那么在犹大地上必发生什么样的事。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预言。那么有的人说，他的第二重寓意、第二层的预言，难道也是这样的情？难道不会也是这样的情形吗？他不必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女子生孩子，他可以是一个结了婚的年轻的女子。但是是这样吗？我们看圣经，无论是旧约和新约，都是圣灵所默示的，都带着上帝的权柄，所以呢都是没有错误，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新约清清楚楚地说，玛利亚许配给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里边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她是从圣灵怀了孕，她还没有结婚。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她的未婚夫约瑟不愿意娶她，虽然他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但是他也不愿意娶她。为什么不愿意娶她呢？因为他怀疑她是一个不贞洁的女子，因为在世上从来没有人听过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子就可以怀孕。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可是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主的使者在他的梦中向他显现，告诉他说，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这里边新约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童女生子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圣婴的降临要借着童女来到世上呢？因为他要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上帝的儿子，这不是一个和我们一模一样有血有肉也有罪的人，这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借着一个童贞女，让他以一个奇迹、一个神迹来到世上，有他自己的使命。那么这是一个记号。所以我们看到道成肉身的信息，第一个是天使传运传信，第二个是童女生子。那么他来干什么？借着这样一个神奇的色彩，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来干什么？他来执行上帝的一个新的指令。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就是上帝要干预人类的历史。什么是干预？我们当中有很多高科技的人才，如果你做了一个智能的机器人，那你为他输入程序，这些程序给了他高级的智能，所以他按照你输入的程序，他不停地在做事。但是当这个程序出了问题的时候，他不能够再按照你的要求去不断做事，这样设计和制造的人类就开始干预这个机器人，就是给他输入新的程序，使他旧的程序当中的错误得到改变，使他从前做事的方向得到改变，那么能够重新执行设计人的旨意，这就是干预。那么一个既定的程序经过干预得到了改变，上帝来到我们当中，道成了肉身，就是上帝对人类历史的干预。在上帝没有来的时候，我们执行的也是上帝的程序，因为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可是呢，上帝的创造当中故意的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可是我们没有很好的使用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始祖选择了错误的方向，这样罪就进入了我们既定的程序，人开始朝着一个神所不喜悦的方向在走，这个最后的结局就是沉沦，就是永远的灭亡。因着上帝的爱，他要干预人类的历史，他要把这个毁掉的、毁坏的程序重新修改过来，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给我们的祝福和他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所以就借着道成肉身这样一个事件，上帝来了，他直接的突入人类的历史，他变成了人，他改变人类所走的方向，使我们得到拯救。这就是道成肉身的信息和给我们的启示。如果我们明白圣诞真正的意义，我们就应该明白上帝来修改我们的程序。我们怎么样来接受这样的修改呢？这样进入第二个信息，就是耶稣。耶稣是上帝的拯救。我刚才讲了，耶稣是犹太人当中一个普通的男孩的名字，在犹太人当中有很多人叫这个名字，那么今天也有很多人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约书亚，就是 Joshua 或者是约书亚。那这样的一个名字，很多的犹太男孩都这样叫，但是普通的男孩所叫的约书亚，他们是代表一个信息，他们相信上帝是拯救我们的上帝。可是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婴孩降生的这位圣婴，他也叫约书亚，但是他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他是神自己来了，他不是见证上帝的拯救，他自己就是上帝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名字是不同于约书亚的名字。你要对一个犹太人讲耶稣就是约书亚，可是你在美国的这个社会里，你发现很多的孩子还是叫约书亚，叫扎什瓦，但是你没有听见任何一个男孩的名字叫 Jesus， 叫耶稣。那我的儿子是2002年出生， 出生的时候，我和我太太决定给他取的英文名字就叫 Joshua， 就是约书亚。那么起了这个名字之后，我们就发现和他一边大的男孩很多都叫约书亚，都叫 Joshua。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看了一个新闻，那他说在2002年，这个男孩取名字那个占第一位的，就是叫这个名字最多的，就是扎舒瓦，就是叫约书亚的人在2002年是占男孩的第一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名字。可是你在美国呢，你真的没有见过谁叫做 Jesus， 这是用一种语言转译到另外一种语言，再转译到第三种语言，在希伯来文当中叫约书亚，约书亚是最原始的名字。但是呢，到写新约的时候语言改变了，语言改变改成了希腊文，希腊文照着原来的字母转换过来，在拼写的时候，那么它的读音发生了变化，它变成了 Jesus， Jesus， 这就是中文这个耶稣这个直接的音译，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耶稣，实际上是和希腊文的发音是一样的。但是呢，中文直接翻译过来是因为中文不是字母的语言，所以你不能够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对应过来。可是英文是可以用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和希腊文的字母进行对应，可是对应完了之后在拼写的时候呢，那个 pronunciation 那个声音就不一样了，原来的 Jesus 就变成了 Jesus。 那么这样一来， Jesus 就是这一位约书亚，所以他不再是约书亚，他是 Jesus。 所以呢，在美国的男孩当中，我从来没有听过谁家给自己的孩子起个名字叫 Jesus， 因为 Jesus 不是见证神的拯救，他就是神的拯救，他是我们的救主。因着这个缘故，没有人起这样的名字。但是不同的文化可能有不同的风俗，所以我曾经有过一个经历。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去德州的 Austin 去讲道，那我当时住在 New Orleans， 那回来的时候我要转一次飞机，在 Houston 机场转飞机，到了晚上转飞机的时候，突然下一班飞机被 cancel 掉了，所以呢航空公司给我安排住在一个酒店里。那住进去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餐厅已经关门了，所以呢航空公司给我一个晚餐的一个 coupon， 我可以打电话，然后就有人把晚餐送到我的房间来。那过一会儿门铃响，我去开门，我想这个晚餐到了，结果有一个服务员把晚餐送给我。那我看他胸前带着一个名牌，就他自己的名字，那个名字呢写的是 Jesus。 我第一次看见有人的名字叫 Jesus， 我立刻就吃惊了。我心里跟主说，我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你怎么来了站到我的面前。那我后来发现这不是一个神迹啊，这不是主的使者在我的面前显现，这是因为这个服务员是从南美来的，是拉丁美洲的，他们说西班牙语，那说西班牙语的人他们是可以叫 Jesus 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我又发现了几个他们也有人叫 Jesus，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耶稣这个名字他是上帝拯救。那么我们的主耶稣来，他叫上帝的拯救，是他自己就是拯救的主角，拯救的主角就来了。他来这里不是变成人在世上走一遭，他带有极高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拯救。那么什么是拯救呢？拯救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拯救是当你有危险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人救你脱离危险，让你转危为安，这就是拯救。你当你有病的时候，医生通过手术或通过药物的治疗，那么使你转危为安，这个就是他拯救了你。可是如果我们深入的想，拯救实际上是改变。当一个人得了病，因着疾病的缘故， 不断的迅速的朝着一个方向发展，而这个方向呢是危险的方向。当身体里边不需要的细胞大量的产生，大量的复制的时候，这个就是癌症。当它不断的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被它所取代。所以照着这个方向不断的发展，你就必死无疑，你面临极大的危险。当一部汽车它失控了以后，朝着一个方向不断的飞奔，既不能刹车也不能改变方向，这个时候它的危险就是朝着那个方向，当它到了一个悬崖边上的时候，它一定要栽到悬崖里边去，这个就是危险。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什么叫做拯救呢？就是改变它的方向。当这部失控的汽车被成功的调整了方向，然后呢，它可以平安的停下来的时候，这部列车从它走向灭亡的那个轨道上转变到平安的轨道上，它得到了拯救。一个身体不断的向着一个疾病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当医生借着手术和药物的干预使那种发展停下来，朝着另外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个时候他生命得到了拯救。同样也是我们人类因着罪的缘故，罪驱使我们朝着一个灭亡的方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行走的时候，主耶稣来了，他要拯救我们。拯救就是改变我们的方向，让我们脱离原来的方向。所以主耶稣在30岁的时候第一次公开的开始他的事工，传讲天上的真理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在中文当中你做错了你改正过来就是悔改，但是在希腊文当中最原始的意思，悔改就是调转方向。当你朝着南边不断的走的时候，如果要你现在就悔改，那你接受了你就立刻停下来调转方向朝北走，这就是悔改。悔改就是停下来朝相反的方向走，这个是悔改。所以主耶稣的拯救，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悔改就是调转方向。所以拯救就是改变，拯救就是改变，他要改变我们。他改变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他的使者传信的对象，就是约瑟。约瑟在见到主的使者之前正在做什么样的打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是个义人，19节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可是罗马书里边又说这个世界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圣经这里矛盾了吗？圣经这里没有矛盾，因为圣经所承载的是上帝的启示，可是他表达是用人类语言做表达。他既然用人类语言表达，那么这里边写圣经的语言也是我们平时生活学习所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是非常生动的一种语言，每一个词不只有一种用法，它有多种用法，你要看你的语言环境。在罗马书3章说到没有一个义人的时候，那个义人指的是完全没有犯过罪的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可是这里边说他是义人，指的是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一般的人里边，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不是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那么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被称作义人的人，要做一件什么事呢？他正是在做一件从人看来是高尚的事。他听到他许配给他还没有迎娶的未婚妻还没有结婚就怀了孕，所以他认为没有好事发生，这样的一个女子我不能够信任她，我也不能够娶她做我的妻子。他做了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呢？他说我既然不要娶她，但是我也不要她丢脸，所以呢，我不要明明的羞辱她，我暗暗的把这个亲退了就可以了。这就是义人，这就是我们世界当中品德高尚的人。 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他既没有调查，他也没有发现真正的原因。这个时候他冤枉了一个清白的女子，而这个女子是许配给他做他妻子的。那么但是当时的人认为这样做是一个义人的做法，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就是因为他没有用最烂的道德来指导他做这件事，这就是义人。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形可以代表人类的状态，我们虽然有道德有伦理，我们当中不乏有被人尊敬的人，被称为义人的人，但是这些人不是完全的人，在上帝的标准面前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没有达到标准。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主的使者开始干预，他向在梦中向约瑟显现，他告诉约瑟真相。那么告诉他的不仅是真相，这个信息带着能力，带着改变人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信心。所以当约瑟醒的时候，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他从前用人的观点看是比较高尚的一种方法，变成了用神的标准，是一个顺从的标准。所以当他起来的时候，他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你看他变成了一个非常顺服的人，他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所以从这样短短的一段经文里边，我们已经看到当天国的信息来临的时候，这个信息就改变了一个人，他改变了约瑟，这就是拯救，把一个人改变了，这就是神拯救的工作。从一个人看来是一个道德的人，被称作义人，但是用神的标准仍然要毁灭的人，仍然是不完全的人，可是因着他的顺服，他生命的改变，他成为蒙神所使用的人，能够有永生的人。那么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上帝的拯救的另外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上帝来到世界，他可以做所有的任务，他要完成的所有的事情他一个人就能够担当，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可是我们发现上帝虽然他从来都可以单独的完成所有的使命，但是他好像从来都不是自己去做，他是邀请了这个不完全充满了罪的这些人和他一起来同工。所以我们看到他要道成肉身，他一定要选择人和他一起做。首先他选了玛利亚，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他给玛利亚传信息，他说你不要害怕，这个圣灵已经让你怀孕了，所以你一定要生一个儿子。那么他向他传了信息，玛利亚知道了以后，他感觉我自己是有福的人。所以呢，上帝改变了一个人，把这个人预备好，让这个人和他一起做降世为人的工作。那么在这里我们读到的这个信息里边，主的使者又做了另外一个人的改变的工作，因为主知道当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不能光靠一个玛利亚，玛利亚的丈夫要和他一起形成一个家庭，在主还幼小的时候，他要在地上有父亲有母亲，而且他要应验从前先知所说的话，这个孩子要生在大卫的支脉上，而约瑟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上帝挑选了约瑟，向约瑟去做预备的工作。借着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改变约瑟的生命，让他预备好了与上帝一起同工。所以上帝邀请谁同工，谁的生命就得到改变。今天上帝邀请我们在座的这些得他拯救的人一起同工，就是他向我们发布了大使命，他要我们去让万民做他的门徒。那么我们就是被他所拣选的，我们被他邀请，我们也被他改变，这是他拯救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呢，耶稣就是神拯救， 拯救就是改变，他做这样的工作，这是第二个信息所带给我们的人生的启示。既然拯救就是改变，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配合上帝的拯救的大功？我们怎么样改变？怎么样帮助别人生命改变呢？这是给我们的第二个思考。第三个信息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里边呢，当在梦中主的使者向约瑟传达了信息之后，说了另外一句话，二十二节说，这一切的成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也许有的人会认为这一段的评论是出自马太。马太在记载约翰福音的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记载了这段话。但是你要知道，圣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在最初的抄本当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是很久以后才发明出来加进去的。那么这样一来，你要更注意文字的分析。文字的分析就是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讲好了之后，二十四节说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所以呢，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还是在梦中，还没有醒过来。所以这段话或者是约瑟自己心里的活动，或者也是主的使者向他的吩咐。无论是谁的思想，这个都是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的内容。这里边提到了以马内利，这个孩子生出来，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从这个名字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应许，上帝与我们同在，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他借着一个圣婴降生在人间，而这个婴孩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这就带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他与我们同在，主要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再仔细的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不仅是一个应许，以马内利不仅仅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带着使命的应许。神为什么要应许与我们同在呢？他常常伴随着我们，常常安慰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这些都不错。但是以马内利既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看看他怎样的与我们同在。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读的这样的内容。当我们读到最后一章二十八章的时候，以马内利的主题就回应了。在这里第一章是马太第一次提到以马内利，是他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他提到了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婴孩降临的时候。等这一卷书结束的时候，到了二十八章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是主耶稣已经受死，已经埋葬，已经复活了。他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显现有四十天之久，然后就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约他的门徒们与他见面。那么在这个时候，主向他们发布了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大使命，说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凡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降生的时候，马太提到第一次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当主耶稣完成了所有的使命回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再一次提到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以马内利，这是以马内利的主题。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前后有一个呼应。这个呼应呢，在回应的时候实际上是主要离开，他把他的使命 pass on 交给了他拣选的这些门徒，他说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去做了，这是我的使命，今天成为了你们的使命。那么你们怎么去做？门徒在听到这样的差遣和这样的命令的时候一定是为难的，因为带一个人信主都是一个神迹，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拯救和接受拯救是什么意思，是改变，悔改是一个人调转生命的方向，所以呢，让一个人信主实际上是呼召一个人向他自己死亡，向着神重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谁的身上都是一个奇迹。所以这些门徒他们疑惑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所以使命受到了挑战。可是我们仔细的看，当最后在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提到以马内利的主题的时候，他提到的是一个呼应的方式，他用了一个呼应，什么样的呼应呢？当主所拣选的这十一个门徒啊，其中有一个犹大已经吊死了，那么剩下的十一个门徒如约来到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因为主耶稣和他们约定要在那里见面。然后呢，这些门徒当中有人见了主耶稣就敬拜他，因为知道他是谁。可是有的人仍然疑惑，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完成主给他们的使命。那这个时候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主耶稣对他们有一个权柄的宣告，这个权柄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他们施洗，教训他们遵守，这些内容是大使命的内容，是主要我们去做的内容。在这个内容命令的前边和后边形成了一个呼应，什么呼应呢？前边的呼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后边的应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发现了这个呼应没有？当他差遣我们去做大使命的时候，他先告诉我们，我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件事极其困难，但是我有这样的权柄，我是能够做成这个使命的。可是你有这样的权柄，你差遣我们去做，我们怎么做？你有天上地下的权柄，可是我们没有，虽然你用这个权柄差遣了我们，可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权柄？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我们怎么做？在呼应的时候，主说，我不仅差遣你们去，我和你们同去，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和能力，我和你们同去，就是我刚才讲的，上帝每一件事情他邀请我们和他同做。用马太福音的另外一节经文说，就是与主同负一轭，他说我的轭是轻省的。那什么是轭呢？一个套子套两头牛在地里犁田，那么一头牛在左边，一头牛在右边，两头牛共驾着一个工具来一起干活，这个时候叫做共负一轭。如果你是一头非常这个瘦弱没有力气的一头牛，你看见这个工作极其的艰苦，你说我做不了这个工作，我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呢？当你发现和你套在一个轭之下的另外一头牛是非常健壮无比有力的一头牛，你就有了信心，因为你跟他一起同工的时候他有的是力量。这就是共负一轭，我们主邀请我们和他共负一轭。 所以我们和我们的主同样套在一个轭之下，我们不行，但是他可以，这就是他给我们的邀请，也是他给我们的差遣，也是他给我们的使命和应许。所以以马内利是一个带着使命的应许，这个应许当中有奇妙的呼应，就是他有权柄，他又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和他一起服侍，这是我们的祝福。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容易被他改变。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有三个信息，这是圣诞，关于圣诞本质的信息。第一个是道成肉身，第二个是耶稣神拯救，第三个是以马内利。这三个信息带给我们什么样人生的启示呢？我们知道道成肉身是上帝突入了我们人类的历史，他要干预改变我们的历史，我们应该怎么做。第二个信息，上帝拯救，拯救就是改变，他要改变我们的人生，使我们朝着堕落和灭亡的那个方向调整方向，走到与上帝同在的永生当中去。这样的过程当中是上帝拯救我们的过程，本质上讲是他改变我们的过程，他改变我们，他邀请我们与他同工，一起做这个他的大使命，他把他的大使命传给了我们，我们也要改变。所以面对神的拯救这样改变的工作，我们应该怎么做？第三个给我们的挑战，就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信息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发现在整个的马太福音当中，神与我们同在这样的应许是一个带着使命的应许，而这个使命是与我们，是我们与上帝同父一轭，因为他是具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又和我们同父一轭，这是我们的一个福气，也是对我们改变的一个机会。所以从今天，我们圣诞节就要过去了，在过去的时候，我们通过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回顾圣诞的真正的信息。所以在今天的世界，不知道明年圣诞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也许很多地方已经不允许再过圣诞节了，也许圣诞节变成了更多的商业的色彩，变成了一个疯狂的购物，也许圣诞节里边出现离奇古怪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文化是在不断的变迁。但是我们记住，塑造文化和塑造世界的永远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决定了我们世界的颜色。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每年借着圣诞节的机会把我们带到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见你话语当中真正的光，这个光引导我们与你走那永生的道路。主啊，谢谢你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你是荣耀的上帝，却谦卑自己成为人的模样，以至于降生在马槽当中。主啊，你在这个世上为我们付出生命，替我们赎罪。主啊，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战胜死权，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你来世上是做拯救的工作，拯救就是改变，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求你塑造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和你同父一轭。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应许就是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是带着极大能力的应许，因为你常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都求你用你的话语洁净，在你的话语，在你的真道上不断的扎根，不断的长进，我们的生命被你摸着，被你改变，被你改变就是接受你的祝福，好使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主啊，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敬拜赞美都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